部分规划等。
这辈子
好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六月七号礼拜二，我们今天有很多题目可以说呢。维新啊，
哎，
两个礼拜一会，我们算相思还勉可互相慰勉，对吧？我到今天才知道，
啊，
你是曾经跳过戏的，
哎。对，这个
前不久李宝春，我想李环春
啊，
李宝春在新舞台演将相和
啊，
搭配的是尚长荣
啊，
我看这个戏跟你一聊，我才知道你也唱过蔺相如啊，
也唱过将相和，对，那是我的处女作。
哦，那当时配合的这廉颇是哪一位？
对，当时是医科的，台大医学系的另外一位唱花里的叫张仁平
啊。描述一下你们唱戏的情形怎么样？
那个画面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182，张仁平大概也差不了好多。
嗯，
咱们两人个儿都高。
嗯，
一个廉颇，一个蔺相如，一个老生，一个花脸。但有趣的是呢，在你知道老生花脸，光我们两人这个儿啊，这根本就不是上台的料。
对，你们
不用，
就是后头拿旗子拿大旗的那，
对，你说不用说嗓子好坏了，光这身材，
所以那个靠就不是你给你们做的，
那本来就不是。
嗯，
光这个身材就。我们讲的祖师爷就本来就不赏饭吃，身材啊，两个人穿了这个蔺相如廉颇的袍子以后呢，那个袍子就紧膝盖下头一点点，
七分
露七分，对对，七分的这个服装啊，
嗯，
然后那个靴子全部都暴露在外头，你看这两个人有多穷，说多穷就有多穷。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在蔺相如跟廉颇之间说和这个老生呢，
于青，
对，一个女老生，是中文系的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啊，
她个儿大概1.5米。
是
站在当劲儿呢，真有趣，
这个凹字，
我形容的比较浪漫一点，就像两根剑兰啊，
嗯，
中间是一朵小玫瑰花，
嗯哼，
那这个镜头呢，这个画面，这非常不协调的画面，因为像两个人晃晃悠悠的出来啊，
对，
头上的那个盔头都差点碰到灯光架，对，别人说七爷八爷刚刚接了，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场戏，也就是廉颇终于负荆请罪来认错了啊，一进门就跪下了，
嗯哼，
那蔺相如看他跪，他也跪，也撩袍子一跪，哎，那个画面就协调的不得了，
是
一跪就不显得那袍子短。
对了，而且你们也就像是能够唱戏的了，对不对？不过你刚报了一个名牌，
哎，
两个七爷一个八爷加起来22，今天是大乐透开奖的日子。
哦哦哦，行，
22号啊！哎，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扭曲的土星环先说一说。
对，最近呢，这个卡西尼号不断的在土星旁边拍到一些有趣的照片。哎，他拍了个土星环，结果这看起来很怪异、很诡异的扭曲，并不是土星环扭曲，
嗯，
而是因为它大气造成的透镜折射一样的扭曲。所以我觉得宇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就像我们7月份即将开始的探索物理博览会一样啊，
嗯，
有一个主题叫做眼见不为凭。
眼见不算数。
对，眼见不算数，你看到了以后呢，嗯，它其实不是那，你以为是这个样子，
那
不是那个样子。
是。
所以呢，土星环这个也是。不过有趣的是，
这是土星上层大气造成的假象。
对，土星上层大气，土星大气其实就像地球大气一样，扩张的范围也是蛮远的，
嗯，
所以呢，它从里面反射出来的光会透过这个上层大气到我们的眼睛里面。那大气折射弯曲就像什么，就像游泳池里面，你把个长竹竿插到游泳池里头去，在游泳池界面上面，上面跟下面的那个竹竿好像是弯的。
对了，折了一截。
对，折射率是不一样的。
嗯，这用这个长竹竿插进游泳池的画面来去解释扭曲土星环的现象。
嗯，
好，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东西呢，其实是扭曲的。
接下来这个要稍微复杂一点了，是吧？
嗯，
航海家一号确定已经进入太阳系的最边境。
对，这个很好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学生讲啊，说太阳系有哪些成分，大家一想就想9个行星，你就说我不讲9大行星了，因为其中有些小的不得了，冥王星那些就上不了台面的啊，九个行星，但除了行星之外呢，行星还有卫星，还有彗星，还有小行星，还有高能的带电指点，还有灰尘，还有云气，所以太阳系里面其实复杂的不得了。
是
最重要的其中之一是什么？太阳主管它的势力范围到什么地方呢？绝对不是到冥王星为止，
嗯，
它的势力范围是它的太阳风可及之处，
嗯哼，
才是它的势力范围。太阳不断地往外头分出太阳风，我们以前好像说过，这个风绝对不像上书上讲的什么什么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
对，
这个风呢绝对不是那么温和的，这个风是高能量的带电质子，90%是高能量的带电质子，
是
它吹过来的时候呢带有强大的电场，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平常看地球那个形状啊，外面的磁场给它吹得像个泪滴状一样的。
嗯，
那就是因为太阳风的强度。那这个太阳风到底吹到什么地方，依于什么地方而止呢？
嗯哼，
就是一直要到了它跟银河系其他恒星来的这个压力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啊，
也就是银河系里面星际物质的压力跟太阳风的压力达到相等的时候，就是太阳系的边缘，那才是太阳系的边缘。
这样看，这样的边缘它应会成一条线呢，是一个面呢，还是它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或者是一个大的区域？
它应该像是一个什么？像是一个大椭圆的区域
啊，
这个大的圆接近椭圆的样子哈，是太阳能够掌控的势力范围，它太阳风所及之处。所以我们严格的来说，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全部都是近在这太阳风产生的大的这个温暖的太阳系家庭里面。
对，那它跟外边另外产生交界之处的这个其他的银河产生交界之处，这个交界的情形又大概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吗？
对，这也就是最近航海家一号所侦测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所谓奇怪的现象终于让某些科学家能够宣称他们相信航海家一号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缘，也就是太阳风的速度突然减慢，而磁场强度突然增加。
嗯，
这些带电粒子会带着电场，也会带着磁场，运动的电就会产生磁场。但是呢，如果说运动的粒子速度突然减慢的话，磁力线的密度增加，磁场强度就提高了。
嗯，
所以他们发现磁场强度提高了，就认为说是太阳风减慢了。太阳风减慢的原因是什么？撞到了其他的星际物质。
嗯，
撞到了这个太阳范围以外的其他的星际物质呢，产生了压力。
嗯哼，
所以这个航海家一号终于走到了我们太阳系的边缘了。它的距离在哪里？139亿公里之外。
139亿公里。
对，139亿是多少呢？是92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哦呵，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
大概是光要走8分钟。
对，1亿5000万公里。
嗯，
很好记，1亿5000万公里，就是8光分的距离哈。
是，
那这个139亿公里是多少？大概是92倍的天文单位
啊，光要走8×92分钟，
8×92，对对对对，8×9=720，大概要走十几个小时。哎，
对，到美国了。
光一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
对对对，
但他要走，人要走12个小时到美国了。
对，
但是这个东西有意思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的冥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这个边界啊，我们以为的边界，离太阳不过39个天文单位。
嗯，
这30-40个天文单位是我们看到的行星的边界，但实际上太阳风能够抵达的势力范围呢，是到了90几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将近2倍多的这个冥王海王星的外围。
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情人在美国十几个小时以外，
哎，
或者是我的情人要给我写信说，啊，我来看你，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可以这样说吗？
对，搭飞机过来。
我以为你很浪漫了，你傻什么你？你看起来很傻哎。
对。我很难。
等一下，科学家好像也有争议，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震波啊，因为这个航海家正在靠近这个所谓的震波边缘带，
它
到底是正要进去，还是正在靠近，还是已经进入？这个好像也有争议，是吧？为什么会有争议？
因为过去的20几年，从1978-79航海家一号、二号发射了以后，
嗯，
一开始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去行星探访，
嗯，
航海家一号去的是木星跟土星。经过土星的时候呢，轨道改变，从土星底下过去。
嗯，
土星的重力场把它往上偏折，它垂直离开了黄道面。
是，
就是我们太阳跟行星的这个圆的面啊，哎，它往上走了，离开了。那航海家二号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更为劲爆的一个轨道。它先走木星，再走土星，再走天王星，再走海王星。你想想看，1978年、79年发射，1979发射，79到木星，81到土星，
对，
86到天王星。89到海王星。
是，
我们博士已经念完了，回台湾教书。
不是 round trip。
对对对，
没有，那还要走。
他到了海王星了以后呢，再用海王星的重力甩出去，就朝向茫茫无边的这个黑暗航行了。
嗯，
一直到现在，1989年呢，离开了海王星，到现在多少，
十六年了
以后才真正抵达太阳系的边界。
嗯，
就在这10年到16年的这个范围之内，科学家不断的争论，这16年的范围之内，科学家不断的争论到底什么时候它才能够穿越这个震波边界地带，真正离开太阳系。
是，
所以说为什么科学家有争论是在这一点上面
啊。
那今天算是比较确定的知道，他感觉到磁场强度跟 太阳风的压力都不对了。
嗯哼，
所以可能真的是离开了太阳系了。
是，还有接下来另外一个题目是月球的土壤。
哎，
听说月球的土壤也需要空气。
要空气，土壤里面有空气。
有空气。
对，你能够
已经有空气了。
有空气，其实到处都有。
嗯，
它这个氧气其实结合在很多地方。哎，氧气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气体。
嗯，
我们觉得氧气是很友善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需要它。
嗯，
我们跟着它演化出来的。但实际上呢，氧气碰到很多，你看连铁这么结实的东西，都会被它氧化。
是
铜啊铁啊什么的氧化，所以氧气的侵蚀性其实很强的、
嗯、
所以氧气常常会跟其他东西，无论是泥土，无论是金属，无论是周遭的环境结合在一起。
嗯，
那你如果有办法把它分离出来的话，你就有氧气了、嗯、
对了，
那你到月球上的话，你就不用背个气瓶上去，
我只要背个大块大铁块就行了啊！这我有那么麻烦吗？我背个大铁块在里头打氧气出来，
带一带泥土，还没那么浪漫，带一带地球的泥土、
哦、对了对了，今天我们都很那个啊，都很发情那样。
Nostalgia，怀乡。对，如果真的是远走异乡，你能够把泥土里面蒸出氧气来也不错。
对，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如何从月球的表面或者地表能够把里头蕴藏的空气吸出来，
嗯，
并且加以运用。
对，而且这个给奖金的，大家一听这个眼睛就亮了。一个挑战赛提供$25万的奖金。看谁能够从模拟的月球土中萃取出氧气。
是，他在8小时之内他要萃取5公斤的氧气。
哎，5公斤不少。哎，
不，你先不管5公斤多少，
哎，
5公斤我能用多久？我如果没有氧气的情况之下，我搞了8小时萃取出5公斤，我已经憋死了。
哎，说的也是，
这个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
啊。对，你得先有自个儿才先有氧气的。
好了，我背一个大铁块上去，先把铁块里头的空气吸干净了。是这个意思吗？
啊，是，就这个意思。
好，
其实月球
$25万，
对对，都是这个样子。你说
哎，最近好像这不管是 NASA 也好，或者很多美国的单位，是他们怎么样不灵了，是吧？想不出主意来了，到处是征求是民间能做什么事的。
对，你说创意没有，有的就钱，就是拿钱出来。
对对对，就是拿钱就可以买东西。
上次不是那个什么太空试飞的也是吗？
对啊，
$1000万还是多少？
在低轨道的太空能够上去再下来，
对，100公里能够去2次的。
对，
你说哎，其实真的是哈，
为什么大伙现在都没主意，都要拿钱向民间买东西？
因为民间充满了无穷的活力跟创意。
不，我觉得因为台湾示范了这一点，台湾人他妈会买啊，我们也能来一下，是不是？什么都能买。来，我接下来还有什么？黑暗？那我们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听友、去参加这个征奖。
嗯哼，
只要你能在8小时之内，以不作弊的情况，因为对了，台湾人也很会作弊啊，对吧？在不作弊的情况下，弄出5公斤的从这个模拟的月球表土上取出5公斤氧气。
你不要到时候从那个土里面找到一个埋在这的钢瓶，
找到2颗子弹，好神奇啊！接下来你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题目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
嗯，
这叫广告。谈天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不少有趣的名词，像接下来色球层是什么？待会儿再说。我们还有嗜冷生物。又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嗯，
色球层，
色球层是太阳外面的一圈，另外一圈物质。太阳表面我们所看得到的，其实真的，如果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啊，天上有点云雾什么的，看到了太阳实际的大小，当它不是在那么灼灼逼人呢、可以直接看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太阳大小其实跟月亮差不多的。
是。
然后看到太阳呢，那个边缘还是蛮尖锐的啊，蛮敏锐的啊。那个边缘我们叫做光球层，
那叫光球层。
光球层 photosphere， 色球层是它在外面一圈，色球层。色球层外面还有东西，就叫日冕。
日冕，对了。
日冕，
嗯哼。
色球层呢是粉红色的，日冕是金黄色的，
嗯哼。
但是这两个颜色我们平常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
因为光球层太亮。
是。
那色球层的颜色很淡。如果你能够，我们以前它有一种方法，科学家能够用个小圆盘摆在望远镜里面
啊哈，
把中间的东西挡掉，
是
去拍旁边的色球层跟日冕。
嗯哼，
这种望远镜叫做日冕仪，是 coronagraph。 那拍到的色球层是粉红色的，那在外面的是日冕。日冕很有意思，温度是越来越高的，日冕可以高到10万度，但是因为很稀薄，所以对人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从色球层来算，太阳风的速度就很有意思，因为物质喷发从日冕吹出来的带电的粒子流啊，它是每天绵延不绝的。如果大家有机会，我以前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央大学，十几年以前了，学生把小望远镜加上了一个红色的滤光片，就把太阳光绝大多数都滤掉了，然后你可以单纯看到太阳风表面的，在太阳表面的运动，很有趣。太阳表面无时无刻不在喷发物质，一会儿边缘冒出一个小小的，我们叫日耳，斜玉旁有耳朵的耳
啊，
日耳，东一个西一个，太阳真的是一点都不静止不安静的。
是，
那所以从这些喷发，
那么这些喷发出来的，我们说物质也好或者东西也好，哎，它的密度大概是什么？就是它是像我们所理解的流体吗？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物体呢？还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灰尘？就是这些物质有没有一个可以观察的它的质量的？
它是物质没有错，但它其实都是带电质点构成的物质。我们刚刚讲过，太阳风90%是高能量的带电质子。
对，
那太阳风这个密度跟强度呢，其实看它喷发的状况而决定。但如果说它对着地球喷发，的确是会有影响的。对我们一般讲说，太空的活动，大气的密度会增加，卫星的寿命就会减短了。地面上的通讯，如果你通讯是靠大气层离电离层的话，会受到影响。
是
发电，你连这个地球上的长导线都会受到它的干扰。以前也就有这样的状况，连那个电厂横跨海大西洋海底
的，对，
都产生感应电流。所以这其实太阳风的影响会很严重。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能够从色球层的变化来预测到太阳风的速度，看到带电粒子的走向，其实会有实际上的帮助的。
就是对于我们如何避免因为太阳喷发物质所受到的灾害，就避免这个部分是吧？
对，他这边主要是学术研究了，他想看四周太阳旁边的那个磁场磁力线到底怎么样分布的。如果喷发出来的物质呢直接射出来了，代表它磁场直接指向外面的。如果说弯了一圈又回去了，那磁场是闭合的，是走了一个 loop 回去的。说是这样子啊，我们最好玩的是什么，在天文学课本上看到了太阳边缘一个像拱门一样，喷出来的物质绕了一圈又落回去了，
是
整个太阳挺大的，那小小的一圈，但如果说你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这小小的一个小拱门里面，可以摆进去三个地球。摆进去三个地球，
是
每次喷发出来的物质的量呢，大概就是半个地球到一个地球的物质
啊。这很惊人啊，这宇宙之大，从这一点点看出来就知道。好，那么这个色球层在好像还有相关的研究，可以不可以说明一下？我看什么还有利用 TRACE 太阳这个观测卫星，测量声波在色球层不同的高度之间传递的时间，还有利用一个什么ACE， 这个有什么意思？
对，这是利用这种太阳卫星上面不同的观测仪器啊，去看太阳的波动，这很好玩。其实我在 UCLA 念书的时候啊，碰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研究做得非常杰出，讲课非常无趣。本来我以为我要做太阳物理的，因为我姓孙，英文的名字就是 Sun，S-U-N。到了那以为没有选择，一头投入太阳物理，结果我的研究兴趣被这个老师给关掉了。但他研究做得非常杰出，人就是很温和，然后讲东西听起来很无趣。我就把眼光从太阳转到了最遥远的类星体。但是呢，太阳其实还是蛮好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他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发现了太阳的5分钟震荡的人。太阳在做一个5分钟震荡，
什么样的5分钟？
5分钟震荡像个大铃铛一样，这个铃铛有各种各样的震波，我们敲个铃铛啊，这个铃铛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波动传出来，混合成一个铃铛的声音。
是
太阳里面有一个主要的 mode， 主要的模式呢，就是5分钟来回震荡。还有其他的160分钟更长的时间了，但这个老师呢叫做 Roger Orich， 发现了太阳的5分钟震荡。太阳表面是有声波来回传递的。
是
清华大学的周定一教授做这个做得非常杰出。他利用全球的一个观测网观测了太阳的震荡，然后用声波反推回去研究太阳内部的结构，有点像地球的震波，
是
看地球内部结构。
好，哎呦，这个有意思。也就是我们听得到那个声音，那我们听到的声音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太阳的叮叮当当是什么样的声音？
你不是说小风铃啊，听起来很悦耳的，不是？
就叮叮当的叮叮当叮叮，不是这样吗？
它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转成声音
啊。
太阳振波其实它的频率还是蛮低的了，
嗯哼，
这声音，但是你可以把它从电子声音把它转出来，变成人耳朵可以听得到的低频的声音。
嗯、是。
还有航海家一号、二号呢，以前也把宇宙里面这个电浆震荡的声音呢录下来以后，让科学家把它从无线电波转成了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
嗯哼。
但这都经过一种转换了。
你还是没有跟我讲的旋律是吧？
旋律两只老虎。
习天书学兵法。
哎哎，对，诸葛亮。
易如反掌，反掌，
对对对，
是不是？哎，我最近被这个李宝春洗脑的。不管怎么讲，就是有五分钟的一个震荡。
不过你这样洗脑多了以后啊，
嗯，哎，你又回去了。
我说评剧啊，嗯，我觉得最有趣、最好玩的一句话是什么？一个词儿是谁唱的？嗯、是包青天唱的。
哦，
秦香莲。
啊哈，
秦香莲到后来
等一下是铡美的时候。
对对对，铡美之前，
嗯哼，
包青天劝他，你就不要告了。
嗯哼，
这里是300两银子，你拿回去。
是的。
然后那一段我听的是越听越有意思，
这里有文银300两拿回家去度饥寒
啊，
教养儿女把书念。
那底下这句话
千万你来
我觉得最有意思是这个包龙图，当然是黑脸了，
对了，
但是花脸，但是教子难学把书念，千万读书你莫做官。
对对对，千万读书你莫做官。你们唱的声劲不分，你好像唱的老生啊，他明明是个花脸，对吧？
对对对对。我们到哪儿了？
我们到了
太阳边，太阳系的边缘了。
对了对了，我们要回来了，因为太阳铃铛。
嗯、
唱起戏来了，你看，
嗯，
来，我们开一个单元，好不好？这个宇宙里的戏声啊，来来来来，刚才讲的是冷生物，是冷生物，哎、你先用3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什么叫是冷？多冷？
很冷。我是冷生物，我觉得现在啊、
嗯，
我们在前两年的展望系列演讲里面也谈到过，请了不同的科学家们来谈，嗯、谈什么？谈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态。
啊哈，
有些热得不得了。有些是完全厌氧的，厌不是那种厌氧，对，厌氧是不喜欢氧的，厌氧的。有些是需要氮气的，
嗯哼。
那有些是在地球的深处、海沟深处的火山堆旁边，
嗯，
它只要有点热量，它就可以活。
是。
然后呢，这很多很多这种极端环境的生命，我觉得很有趣。
是冷，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很冷很冷。
嗯，吃冰。
那这那我们就去跟他讲笑话，那是够冷了。谈天，今天我们谈，接着要谈是冷生物，我们还想谈戏，你看，
宋文金谈天成，宋文金唱戏了。
哎，没想到你还登台，除了唱这个《将相和》之外，你还唱过《萧何月下追韩信》。
对，第一出
你唱的月亮吗？
对，我唱就是云遮月的嗓子，就扮演那个月亮，谁是云呢？把我给遮了啊！对，第二出是大灯殿，大四的时候唱的。
嗯，
你不要看那个皇帝啊，前面一个代战公主，一个王宝钏，
是
做齐人之福，很高兴，
嗯，
痛苦的要死。
哎，
因为那天绑得太紧了啊，
嗯哼，
差点晕厥过。但真的唱萧何月下追韩信到洛杉矶，不是我要唱韩信，是个老先生要唱萧何，
没办法，
他得找个人去给他追。不得已，不过刚好吴兆南先生也在，曹富廉先生也在，
哦，
他们两位呢就教了我唱怎么唱韩信，韩信还是个武生，
嗯哼，
要身段的，
是
花些时间练。不过你这样一讲，别人真以为我在 UCLA 什么书都没念。
嗯，大家不关心这个，坦白讲。是冷生物，
是冷生物。对，有各种各样的极端环境的生物啊，大家希望是说在地球上先去寻找研究地球上微生命的生命形态，微生物的生命形态以后，嗯，那在这些环境里面呢，其实可以比拟到我们四周的行星跟卫星的环境。
是的，
如果说在地球上这些极端环境里面都可以找到生物的话，然后我们也知道它的形态，
嗯，
跟它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话，我们到其他的环境去找就比较有规则可循。
啊，
就像以前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我看过一个 JPL 录影家的录影带，里面有个火星科学家，嗯，整个录影带那边介绍我们要怎么样到火星上去找寻生命，结果呢到主持人最后问他一句话，说你知道火星生物长什么样子吗？科学家说我不知道。
嗯
哼，那这人问了，你既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你怎么去找它？
嗯，
科学家说了一个很无赖的答案， 我虽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我看到他我就会认出来。我现在大家很努力的在做，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不是在好高骛远去看远方，而真正把眼光回来看地球上的极端环境，
是
很冷的，很热的，很深海，很大压力的，很厌氧无氧的环境，是不是有生命存在？如果有的话，这些生命呢就可以模拟成为远端在遥远环境之下的生命，
在火星啊，
火星或者是其他，
甚至月球也可能是吧？
对对对对。
哎，这个是冷，它到底那个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雪糕的，一天到晚吃雪糕。
不用雪糕了，我们去黑龙江看日食啊。三月份的，97年三月份的时候，白天的气温平均是-26度，晚上平均是-45度。
惊人，
那个比冷冻箱，台湾的冷冻箱最低做到
18度，对，
-18度。原来我们还想买个冷冻箱回来测试我们的摄影机，还好没买。你买个18度有个什么用啊？
对，
你到了那边白天下火车，温度计掏出来一看，-26度。当地人见面打招呼啊，零下都省略。今儿几度啊？26度。
那是零下了。
对，-26度。所以它这个湿冷，我相信是-100多度的东西
啊。好，这个所以不管怎么讲，研究的试纸团队相信这个湿冷菌 cyclophiles 是吧？
cyclophiles，
cyclophiles，
对，
它是这个湿冷菌的微生物，很可能存在于地外的行星。所以我们也要透过对地球表面的一些极端环境的理解，去模拟那些地外的状况。接下来13号星期五的天象秀，哎呦，这个是刚刚过去。
不是这个，
我上礼拜有一个，
上礼拜，
对对
，OK，
我怎么知道这个？我跟你讲，我们的唐香龙，只要碰到13号星期五，他就会发挥一下，永远记得。不过怎么样，我们要讲的这个是2029年，是吧？
对，今年是2005，那还有多少？24年，24年以后呢？4月13号这个星期五。会不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呢？他说倒不会，主要是因为小行星靠近了，但是不会撞上。如果撞上的话，那就是有趣的，不是有趣的。
但是那以后就没有这13号星期五了。
哎，对，可是你知道，反正那个学天文的人呐、总有一种朝闻道，夕死
可以
这样子的心态。因为你一辈子好手穷经，做了这么多理论推测，真能让你看一下东西像什么样子。我的心里就满足了。
不，孔夫子的朝闻道，那道是天下太平的意思。我早上听说小行星一撞，我们就天下太平了，那我也认了，对不对？
哎，不过我说古人讲话也其实互相矛盾的，就朝闻道夕死可以，又说知命者不利于言强之下。你要小心点，你生命还是要好好保护的，搞清楚。
对，对，总是在等那个天下太平嘛。
太平，太平，对。
来，接下来呢，这个好，他这场超级壮观的小行星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情形呢？
它的直径只有320公尺，它直径320公尺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小，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那个直径1.2公里的陨石坑，如果大家去大峡谷玩，顺便绕一下，非常壮观，深达60层楼，直径是1.2公里，可以摆进去20场足球赛的。
对，
这个陨石坑呢，也不过就是一个100-200公尺的小行星撞，陨石撞的。
哦，
所以320公里撞下来以后，它可以推动好几亿吨的泥土石块啊，产生的那个威力啊，会把周遭100-200公里里面的东西大概都清理干净。所以的确是会有大量的能量释放出来的，
是
会引起海啸、大区域的灾难。所以呢，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是去年的圣诞节前夕。然后2029年要接近地球了。撞击地球的几率高达多少？60分之1。
哎，这个是很危险的事。
对，以前我们都讲100万分之10万分之1，现在是60分之1，所以很担心。但后来再仔细观测它的轨道了以后，才确认这个小行星呢，在2029年并不会撞上地球。可是会以3万公里的距离飞掠地表。
哇，这个哎，但对飞掠的这个过程会对地球产生什么影响吗？
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重力很小，320公里其实很轻的哈，
320公尺，
320公尺，
是的，
其实质量很低的，但是因为亮度可以到三等星，其实你在比较暗的地方肉眼可以看得到，而且它跑得快，
是，
从地球旁边过去3万公里啊，这简直就是在宇宙的尺度上，简直就是擦肩而过的，不是从肚皮，
不是从肚皮上擦的，
对，从旁边就耳朵旁边擦过去的一颗子弹那种感觉，对地球来讲，真的会，如果地球有知的话，会吓出一身冷汗的。
是的，所以，哎，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观测吗？比如我们
可以啊，
你刚刚说肉眼是站在没有光害的城市里面，不就是就这个
乡下，对，乡间，我们到山间海边去啊，如果大家带着小望远镜，在环境很好的情况底下，根本连小望远镜也不用，因为一般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暗到六等星，
是
古希腊把天上的星星从一等分到六等，就是肉眼能看最暗是六等，
是，
但是我们现在自然试过了，在一般的光害环境底下能够看到二等三等就不错了，那这个小行星呢在2029年来它是会达成到一个三等星的亮度，
是，不过24年以后我的视力大概连二等星都看不清楚了这个当然主客观相对的问题了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哎，还有什么题目可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地球科学家们对外面的探测可以多讲一讲，像刚才本来有一个题目，我还是跟我每一次都问的问题有关，黑暗能量，
黑暗能量，
黑暗指物质，黑暗能量跟修正重力理论，这怎么回事？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黑暗能量哈，我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呢？我不是在做植入性行销啊。最近这两个礼拜，我们在解说人员研习7月份准备要做的博览会，
对了，
其中有个静电球，静电球的能量呢，可以电量可以高达35万伏特。你把屋顶上摘一个日光灯管下来，摘个日光灯管拿在手上，慢慢靠近那个静电球，日光灯管发亮。拿个气体放电管也会发亮。你手伸过去整个头发就抱起来了，很有意思。
你告诉我这是静电，
哎，静电，但是很多人会以为黑暗能量，尤其是拿日光灯管，学员好高兴，像那个绝地武士那个样子在静电球上面挥来挥去啊，看那个灯这样一闪一闪的哈，是很壮观。但是呢，黑暗能量是什么东西？我们常讲一句话，很多人都不知道黑暗能量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很多人都希望拥有它，有着黑暗能量。那这个黑暗能量呢，是说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当年爱因斯坦不希望宇宙有任何加速或者减速的变化，强加了一个宇宙常数进来，但今天发觉，当年发觉爱因斯坦很快就发觉自己错了，因为哈勃证明了宇宙在膨胀，
是，
但今天呢，好像宇宙加速膨胀又必须要有这个黑暗能量，它就代表的是一个万有斥力，
排斥的斥，
对，所以科学家也很高兴，叶德威也很高兴，为什么？万有引力是只有一个方向的，不对称，今天如果真的找到了黑暗能量代表的是万有斥力的话，那物理上面又出现了一个对称到极端完美的现象，
均衡到极端完美的，
对，你像电相磁它都有正有反，但重力没有，
是，
今天这个斥力呢，黑暗能量说不定就是我们讲的反重力，
你我们应该觉得舒服点
飘起来了，是
麻原张晃怎么会上升的，可能另外又有来源了，稍后片刻你也不会回来，下礼拜再
说。我是李立群，
来说吧。
大老婆，哎，是我接过最具挑战的一场演出，要在一出舞台剧里演3个截然不同的男人，这3个男人还得同时面对3个女人的审判，在审判的时候，我还要道出全天下男人的心事。一场连我自己都期待的演出，果陀剧场《我的大老婆》，由我和黄韵玲、姚黛玮、吕曼英携手主演，6月10号起在国家剧院登场，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389美元兑换1欧元。台北市计程车费率最快8月1号调涨，费率调涨幅度除了两个计程车团体提出的起跳调涨10元，或者是起跳调涨15元两个版本之外，北市府交通局也决定再自行提出府方的调涨版本。交通局表示，市府的计程车费率调涨。